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一集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讲那么阴柔，好像 像 ASMR 一样？但 anyways， 这集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有点像是做季中的回顾。那因为现在明星赛打完之后，差不多过了一半，再过一点点的赛季，那我们想说这个时候刚好是一个蛮好的时机，来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在季前做的一些奖项预测。还有冠军的预测。那其实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个当时的选项全部都列在黑板上，但白板上。但其实现在回去看，有一些选项其实是蛮有趣的，蛮错的。那刚好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校正回归。那首先第一个奖项是 MVP， 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们当时的预测。那我是预测 Joel Embiid， Louis 跟 Mike 是预测 Giannis。然后开始预测卢卡，那这几个人选其实确实都是 MVP 前十的这个投票人选的这个排行榜里面的人，但有一个人现在是领头羊，我们都没有预测，是 Nikola Jokic。 那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就是如果我们预测他的话，他就会是 MVP 三连霸。那当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的逻辑都是 MVP 三连霸其实是一个就历史上很少人可以达到的一个壮举这样子。那真的要做到很离谱的事情，你才有可能达到这样子的数据嘛，或者这样子的奖项。那 Nikola Jokic 现在有，就是丹佛现在第一名，然后他现在平均大三元。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他来聊起。那我现在问 Mike， 因为你是我们之中相对于 Jokic 最 pro Jokic 的人，你对于 Jokic 跟 MVP 的 race 你现在怎么看？
我先 support 一下你刚才说我 pro Jokic， 因为我今天不是上个两个礼拜前我还有请你看那个 Jokic 一个精彩的 play 嘛，就是一个一般在侧应通常就是比较慢过半场 的中锋，竟然在圈顶可以 split screen， 然后就是自己进去进攻，真的很猛。我觉得他的这个球技似乎还没有发展到天花板，很可怕。那但是对于刚刚那个问题，我必须要说，我还是觉得他不太可能拿，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除了有他的国籍的问题，就是对我觉得一个外籍球员如果拿过两次 MVP 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成就，上一个这样达到这样成就的人是 Steve Nash。 对，那同时对，谢谢补充。对，那但是同时就是说，如果我引述一个之前 Shaq 对Steve Nash 的 MVP 讲座的意见来说的话，我记得 Shaq 当时是说他跟 Kobe 都只拿过一个，那这个外国人 Steve Nash 竟然拿两个，那 他觉得这个How is that even the case？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MVP 讲座其实同时讲落谁家，也象征着联盟的这个强弱的分布本身的一个状况，一个最显著的状况。所以如果有一个球员连拿三年，那是不是代表就是球员整个球队整个联盟的这个 talent pool 本身是有一点点问题的？然后同时他的球队也没有拿冠军，对不对？那就是会造成一些比较。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尴尬的情况，所以这些种种因素考虑进去的话，我觉得虽然说你必须要尊重他今年可怕的数据，然后大三元左右，然后一直不断有精彩的表现，但是真的觉得今年再怎么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配奖制度的话，应该不会是他拿，我认为应该不是。
那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我刚好可以衔接到一个最近我听很多美国媒体在说为什么他没办法拿这个奖项的原因。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尤其在美国主流媒体像 ESPN、 Fox 这些的对 Jokic 的不友善，其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就是其实你在很多奖项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排外的事情，因为他们其实也会比较喜欢像是 Giannis 啊、Joel Embiid 这其他的就是非美国球员。但我觉得 Jokic 一来是因为他的刻板印象就不像是你过往会看到那种制霸的中锋或者是制霸球员那样子的类型的球员。那第二个是我听到 Stephen A. Smith 其实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观点，是说假设我们今天真的把票投给了 Jokic， 给他三连霸这个 MVP 奖项，但他却从来没有就是连这个 NBA 冠军赛都没有达到过，不要说赢冠军，就是踩进冠军赛这一步都没有，甚至也没有很接近，他过去习惯的时候也没有真的说离冠军真的有多接近。那 他如果有三连冠同时又有这样子的缺陷的话，就是以一个投票者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 jump the gun， 就是有点太早，他还没有三连霸 MVP， 我们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 narrative。 但是确实我觉得如果从这样子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过去我们讲三连霸的人，比方说 Larry Bird， 比方说我记得 Jabbar 好像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球员，他们都是已经有冠军佐证的球员，对吧、啊？我不是说 我现在不是想要就是直接讲说 Jokic 有没有可能或没有可能，因为我自己如果要讲我的偏见的话，我觉得他是目前我的 MVP，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历史背书在的，就是 Stephen Nay 和美国主流媒体所讲的。那看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对于先讲 Stephen A. Smith 的那个看法，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那种都是虚谈啊。就是说实在的，那个未来会不会赢冠军，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佐证你在例行赛的，就是他的 dominance。因为其实 Jokic 过去这两年，过去这两三年，对他都是进阶数据派里面的就是 favorite child。就是大家，就是他的进阶数据都是每一年都在破纪录的，对。去年他们战绩那么差，他能赢，就是因为他的进阶数据都是破天荒高。今年他又再度把他的 advanced numbers 再提更高，虽然说他得分下降，可是他的助攻对生涯新高，然后篮板也是，就是平均大三元，这很难去，就是很难去不给他啦。尽管我觉得几个角逐者，像是 Joel Embiid， 对，平均什么33分、10助10篮板，就是 Joel Embiid 其实他也是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就是 Jokic 他的数据实在是太就是太夸张的高啊，所以就是 Giannis、Embiid、Jokic 这几个人，其实我觉得能看到这就是像今年这种就是 wide MVP 这么 wide open， 然后每一个人这就是角逐者都是非常有资格可以赢，这种就是蛮难得的呀。Yeah， 但是我觉得 Jokic 我看到有一个点，我忘记是谁去 challenge 他说，就是 Jokic 的像他投篮命中率今年不是破天荒的高吗？60%多，然后就是他每一场也投了什么两三颗三分球。那我记得就有人讲说，是因为 Jokic 就是他就是只选择性投好的出手，就是他如果就是他不会去 force shot， 他不会去就是可能必须该投的时候不站出来投篮。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我觉得那本来就不是 Jokic 的 DNA， 尤其是现在金块队全员回归之后，其实他们团队战力是蛮雄厚的，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出手下降，就是多 set up 他的队友，让 Murray 伤后回归可以就是准备好这样。哎呀，所以我觉得 Jokic 目前做到的事情，就是持续就是在打破大家对就是传统中锋可以做到的是那种既有印象，所以我觉得目前应该还是 favor 他拿 MVP 啦。就是，
哎，那 Mike， 我刚刚没有问你，你自己目前他也是你的 MVP 吗？就是如果真的要选的话，你原本的选项是 Giannis， 就提醒一下。
好，那这个我就是那种顺风车球迷了，因为最近大家会看到公路连几胜了，对不对？然后对他球员他们全部的阵容不完整，还有人就是还不是以完整阵容都可以拿到两位数的连胜，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今年很有可能会被我预测到这样。
那这样刚好 segue 到 Lewis， 因为 Lewis 也选 Giannis， 那你自己对 MVP 目前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就如果现在要选的话，我觉得一定是有 我自己会投给 Jokic， 就是我觉得毕竟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讲，当然我觉得数据来说，他像凯刚有提到，不管是进阶数据或是你单纯看就是表面上的数据，其实他都就是一样保持着他那个 OP 的那种等级。然后其实一直以来他被诟病就是金块的战绩嘛，可是今年目前也是西区第一名，所以我觉得就算就是在这个在今天截止为止，我觉得 MVP 一定是 Jokic， 就是这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就是你在说不管是 Luka Tatum 或者是谁啊 ，Luka Tatum 或 Embiid， 你说或 Giannis， 就是其他人虽然他们数据也都很爆表，像 Luka 今年得分也是大爆发嘛。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Jokic 还是完全在保持他做的就是所有事情，而且都做得很好。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是 Jokic 今年大三元只要大三元尽快都可以赢球，所以这某一部分也是有一点在说，就是他对于球这支球队的重要性或者他的带队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评 MVP 最大的一个 criteria 嘛，就是你对于你的球队有多少贡献，或者是你可以带领你的球队走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目前为止一定是 Jokic 啊。然后刚刚Quan提到 Stephen A. Smith 他提的那个观点，我觉得根本就 bullshit， 就是对吧、啊？我觉得就像凯讲，但是就是假话假，有点假议题啊。因为投的是季赛 MVP 跟冠军赛什么的有什么关系？就是你说如果今天好，比如说好，你说 Giannis 好了 ，Giannis 就算前两年如果他的数据都比 Jokic 好，那可是如果你看他去年没有 Middleton， 他一样是进不了冠军赛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之前很多次也都会提到说，其实要得一支球队要进冠军赛或要拿冠军，其实很多不是那种什么，你有多少 OP 的球员或什么就好，就是有的时候当然球队的整合跟多少都还是要需要有点运气吧。而且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例行赛的 MVP 啊，这个跟季后赛有什么关系？对吧、啊？
我想提出一个论点是支持 Lewis， 一个是反对 Lewis。第一个是就是我蛮同意，就是你刚才形容说。一个球员本身球技跟数据面的精彩必须要能够输出到他球队的胜场跟战绩，这样子才会。所以不然的话，如果 Jokic 可以一直拿的话，那我觉得 Luka 也可以拿，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一块的话，对不对？好，那但是你讲第二个，你跟凯都觉得就是 Stephen A. Smith， 他有一点那个，对 sorry， 他有一点，对，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bias 的部分。我老实说我觉得还好耶，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以90年代的这个爵士队来讲好了，就是每年其实爵士的战绩都很好，就是我们说有 Karl Malone 跟那个Stockton 在的时候，可是他们一直到他们在季后赛走得越深越远，开始走得深远以后，他们才拿到那个 share 或是 co-MVP 嘛。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虽然说投票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看的，但是其实就是说假设你前一年你的球队在季后赛走得够深远的话，其实也会影响你下一季这个在 MVP 获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是，但这没有任何人去统计它，但我觉得历来得到 MVP 的人的印象大概都是他在季后赛应该也是强的、啊。那其实他以这样来讲的话，尽快
有可能在季后赛也是强的、啊，就是他从来没有烂过啊，他没有一颗是烂过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说，重点一直以来都是他的球队，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其他队友啊。就是你金块输球，你永远不可能，你很少会 pinpoint 说啊是 Jokic like choke 或者是 fucked up， 因为他是唯一把他们 carry 到那边的人啊。对不对
？Yeah， 我是想说，就是 Jokic 跟金块队目前的战绩西区第一嘛，就是照他们的这个 trajectory 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到那种什么56胜以上，所以他们在季后赛今年说实在就是 Jokic 说是应该说是证明，也不说证明啊，他已经证明他是 MVP 等级，但就是去 prove 他的 haters 说就是哦他没有办法 carry 球，今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他们全员归队，然后他们。可以说是还蛮阵容蛮就是板凳蛮深的啦，所以我觉得今年他们如果在西区第二轮就倒的话，那可能就会，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 narrative 出现啊，那可是那些 narrative 就会更有背书价值，但是直到那个事情发生之前 Jokic 还是全联盟目前的 top one top two player。
可是我觉得就算那个发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自己觉得就算那个发生了也不会改变说 Jokic 就是全联盟第一或是第二 的球员的一个事实，因为就是数据都摆在那边，他对的对手也都是一样的人嘛。那为什么好比如说 Luka， 那为什么 Luka 没办法平均大三元， Jokic 可以？对啊
对啊，其实我觉得今年 Jokic 的 case 比过往再强，还有另外一点是，其实过去几年我们看 MVP 的竞争里面，大家就是故事线这一点其实占很大的占比。那其实你看今年主要的 MVP 候选人除了 Tatum 以外，大部分都是过去几年一直以来都在大概前五 MVP 排行榜的人选。那我其实觉得像 Lewis 讲的一样，就是他的数据其实足以背书，然后像凯讲他今年的战绩也足以帮他背书，说就算他 OK， 我们觉得他 就算有人觉得他不是现在当今联盟第一人好了，他绝对也是一个 MVP 等级的候选人。那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今年的 MVP的 race 我觉得比过往在就是无聊一点，这应该不是最好的解释方式，但是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不断看到的人。那在比方说我选的 MB， 他的数据虽然爆棚，但是战绩跟前面两名差有一点落差，然后 Tatum 的尤其最近的表现比较不稳定一点，不然就是我觉得 Tatum 他的 case 也是非常好，就尤其是在最好的球队上最好的球员，然后不然像 Luka 他也是战绩不足，在其他的人选 比较没有像 Jokic 有那么爆炸性的表现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在以三巨法来做的话，我个人觉得 Jokic 应该要会是现在的第一的人选。而且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比当年 Westbrook 再更厉害一点的事情。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低估 Westbrook 当年啦，可是因为 Westbrook 当年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的 case 被故事线所带领， KD 刚离开他的球队刚变弱，但是他成为首位就是自 Oscar Robertson 之后单季大三元的球员，就是种种因素都把他推到一个神坛上面。但 Jokic 因为 Westbrook 过去已经做过这么多年，他甚至今年大三元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人在讲，我觉得其实对他而言是非常不公平。但是像如果想的，如果每一个人都那么厉害，怎么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平均大三元，我觉得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对啊，看你们如果这边没有要补充，我觉得 MVP 我们聊的蛮多的。嗯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来聊下一个奖项，我觉得比较无聊一点啦，因为其实大家选项都长得差不多。是 Rookie of the Year， 那当时我选的是 Jaden Ivey， 然后 Lewis 跟 Kai 选 Paolo Banchero， 然后 Mike 选 Keegan Murray。 那我先请 Lewis 来讲好了，你就 Lewis 跟 Kai，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选 Paolo Banchero。那 Banchero 因为我觉得现在他是 Rookie of the Year 这件事情应该是蛮稳的啦。那我觉得可以，我们可以以一个他未来性的方向去聊聊看，就是你们觉得他天花板可能长在什么地方，对吧、啊？看看你们，对吧、啊？因为我其实觉得他天花板可以很高啊。
对，我其实有一个同感，可是我觉得我反而另外一方面有一点担心的是，我好像又觉得没有那么高，就是这样讲有点有点。对对对，这样讲有点自我矛盾。可是好了，我应该就直接讲好了。其实我有点doubt他，就是他在这个 draft class 里面，或是目前新秀里面，可能是最好的，就是以目前展现出来的天分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可是我不觉得他的变化性会多大。就是当然，他现在在一支比较 dysfunctional 的球队，可是我想不到他有其他很突出或是很擅长的地方。至少在第一年展现出来是这样，就是。Like, 他可能就是强化一点的 Scottie Barnes 吧，然后稍微高一点，因为我觉得他的进攻手段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展现出很就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可能当然他依他的身材，他做低位单打打一些前锋其实是轻而易举，可是我觉得除了那个之外，好像我看不太到其他，包括像投篮的手感其实好像也还好，然后防守来讲我觉得其实也就是都普，就是每一个技能都有点，可是其实好像也都可能真的是第一年吧，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 impressive 的地方。所以我目前为止，当然 obviously 今年的新秀Rookie of the Year 一定是他，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就如果真的要比起未来性或期待的话，我觉得说不定我还会比较期待 Benedict Mathurin， 这是我的想法。
哦。OK， 就其实我觉得对 Paolo 的点我其实还算蛮同意你讲，就是 Paolo 目前展现出来的是很多的技能包看起来都有点到，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他的中距离的 scoring 跟他切入之后的破坏力。可是就是我觉得 有一点就是呀，就他的身材我觉得他防守应该要就是很到位，可是就确实我觉得他防守当然可能新秀嘛，但是他目前平均的将近20分，然后六七篮板三助攻这种，其实我觉得是展现出蛮多的 promise。 就我觉得他就讲一点他的好的，就是我觉得我蛮看好的就他 playmaking， 我觉得他 playmaking 应该只会越来越好，尤其是他的队友是属于都蛮乐于传球，不管像是 Wagner 算是就是也是会组织时常在半场组织的小前锋，然后 Fultz 也是算是就是那种很会跟常人搭配，所以其实我蛮看好Banchero 接下来的前景啊。就我觉得他展现出来，我觉得他得分，我是觉得他得分已经很厉害，就是以他这么年轻的手段，年轻的这个年纪，然后呢还可以有这么多就是篮下那种作战，然后就是以六尺十来讲，他真的是 too big too fast， 就是我觉得我是蛮看好他的未来啊。但是他确实我觉得第一个像你讲，他的跳投要再更稳一点，他现在很多就是单打跳投就是像命中率其实真的都不太好、啊、所以呀，那些东西都可以训练。但是我觉得就以这个 draft class 来看的话，第一个信任王绝对是他。对，那可是我觉得像好像是换选的 Jaden Ivey， 其实他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潜力啊，尤其是他就是在 NBA 目前看起来，他第一个我觉得他切入爆发力是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会找队友，所以呀，我觉得 Jaden Ivey 应该是那种不错的潜力新秀。
但我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没有不太 relate 到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其实、uh-huh. 就是你们会觉得说怎样的，比如 比如说第一年或者是可能新秀第一年第二年就是怎样展现出来的会是合格，就是他们应该不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们最后兑现多少 的他们的 talent 会算是及格的，就是他们要到现在现役球员的哪一个 level 你会觉得说哦当年这个选秀是 like, 这个draftee 是合格的，这样你们觉得就是他应该要到比如说 NBA 先发等级还是 like NBA All-Star 等级还是 NBA Superstar 等级。
其实我觉得嗯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不 relay, 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在讲 Paolo Banchero 这个 topic 是有关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跟你们两个意见开始分歧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新秀有一些明显的弱点，比方说跳投，比方说防守不好，尤其跳投跟防守不好是其实是新秀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就基本上每一个新秀进来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因为这个部分跟观念跟你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嘛。那我其实觉得Paolo Banchero 的前景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觉得这跟我自己的 bias 跟魔术的 bias 可能也有关，因为我看到 Paolo 我看到 Franz Wagner 对我而言其实就是 NBA 未来就是每一支 GM 都想要的舰队雏形，两个有点三号四号游走的锋线，可以传球可以投篮然后可以 finish, 就是 那个 triple threat、但我觉得 Paolo 反而让我看到的是像你们两个刚刚都有讲到他的传球虽然还没有到顶尖，但是以他的年纪以他的心智年龄来讲，我觉得已经展现够多让我可以相信说他未来有一个更高等级的 playmaker 的 level 可以达到。然后另外就是像 Kai 刚刚有讲到的，他的身材其实已经达到 NBA 等级了，我觉得他第一场比赛就有一个好像是打活塞，他就有一个超级夸张前运坦克暴扣，就是其实你在看新秀的时候通常他们的身体条件不会那么好，对，像看就呀， yeah, 这好像是甚至是他的第一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他的身体条件已经达到 NBA 的这个 level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其他要成长的就已经是需要时间去栽培的。那回答如果 Lewis 刚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是一个合格的新秀的话，其实我觉得 Paolo 就已经达到了，就是他基本上从 Day One 他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NBA 的节奏。那其他东西其实我觉得在他的天分这么高的情况下，其实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 come up, 就是慢慢他会慢慢的 OK 稳定投篮稳定度会越来越高， OK 防守会越来越好， OK playmaking 这个的观念会越来越高，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看过往几年的 Rookie of the Year 他们的数据其实也不会说到一个非常离谱的表现，19-6-4,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相对非常非常全面的成绩了。对，那那个什么，
那
我想
那我再稍微补一个，那你觉得他跟 Scottie Barnes 差在哪？
Scottie Barnes 我觉得很好啊。
对，没有说他们 like obviously Scottie Barnes 今年 struggle 一 点、
right.
但是就那个你不觉得那个 hype 就完全不见了吗？就是大家对于 Scottie Barnes 这个去年的 Rookie of the Year, 然后当然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多了一个就是跟他类型很像的人，所以让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就转移到 Paolo 身上。可是你不觉得就有某个部分很像觉得说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Scottie Barnes he's not him, you know, 他已经不是那个就是不是下一个可以改变 NBA 潮流或者什么的那种新秀或者年轻球员的那种感觉。我自己
我觉得
是这样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只是想问一下。
我觉得我给一个对比，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就是我觉得这是 NBA rookie 都会必经的一个路程。第一步就是一鸣惊人，我刚从选秀出来惊艳大家，诶，大家我发现就是我的实战经历其实实战能力比大家想象中好一点， Rookie of the Year。 第二年就是往下滑，所以大家讲 Sophomore Slump 嘛，就是我的招开始慢慢被大家看透。那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成功的新秀要怎么要进到明星球员，就是第三年你要怎么在大家已经看破你的手段的情况下再找到新的方式得分，新的方式生存。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模板是 Jason Tatum,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觉得 Paolo 的天花板最高的样子是 Tatum。 那其实如果去看 Tatum 过去的那个 trajectory, 他的生涯曲线的话，虽然他没有拿 Rookie of the Year, 但他第一年打的也是非常好，也是一个 Rookie of the Year Finalist。 第二年大家开始讲他太喜欢跳投，跟 Kobe 练太多了，然后就是招都被看透了，然后命中率很低。第三年开始他就慢慢的又开始往就是往现在这个 two way playmaking 的 forward 开始 往这个方向迈进。那其实我觉得 Scottie Barnes 虽然现在在一个 sophomore slump, 但我觉得 这也不代表说他未来没有办法再继续破茧而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需要时间和经验去栽培。那凯，我知道你有想补充，你是想说什么？
对啊 ，I mean， 我觉得 Paul 哦，对，刚讲到 Paul 跟 Scottie Barnes， 就是 Scottie Barnes， 其实你去看他数据的话，他其实今年没有，他没有退步啊，他只是持平而已，他真的几乎就是完全跟去年一模一样。就是大家去年说实在，我可能
不进则退，没听过吗？哎，
呀呀呀，是没错啊，是没错。但我觉得就像你讲啊，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对 Scottie Barnes 去年太多的就是过度的赞美啊，讲难听一点，我觉得就是有点 overrate Scottie Barnes。当然大家都很想要这种模板的球员嘛，就是6尺8、6尺9寸，然后可以运球，可以打内线。但我觉得 Paolo 就在我看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更有潜力的新秀。尤其是我觉得 Scottie Barnes， 我觉得他会面临到之后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他是不是要往一个比较像 Draymond Green 那种方向呢？就是要 focus， 我就是要在篮下比较巩固篮下，然后呢可以去游走侧翼，还是他变得比较像是就是像 Kawhi 啊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 3 and D， 就是比较你懂啊，就是我觉得 Scottie Barnes 现在有一个他有点找不到他的 game 是什么，所以呀、yeah, 他可以在外围做策应呀、yeah, 不错，但是他如果本身没有就是找到他自己的进攻的一些手段的话，就是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维持在这种就是一个球队不错的一个 glue guy， 可是不是那种 championship 一定要必要的人选，这样就是那种夺冠球的呀、yeah,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 Paolo 是很有机会可以就是达到像是就是那种年轻版那种 AD 的那种感觉，就是有速度，然后又在内线里面是有身材优势，可以扛的那种呀、yeah. I mean 我不知道，我觉得 Paolo 是蛮全能一个新型前锋。
好，那我也谈谈我自己的这当时的这个 Rookie of the Year 的我的私心预测人选，这是来自可能对特定球队比较有兴趣的人会做的选择。那当然知道我想要选的是 Keegan Murray。 那 Keegan Murray 的情况其实非常的有趣，他开季的时候展现出来那种成熟度，很多人说他根本就不像个 rookie， 但这是大部分就是打球球技成熟的 rookie 都会得到的评价。但是你想想看，以前谁得到过这种评价呢？ Tim Duncan， 对，类似这样子。那他确实在球技的面向上面比同龄的人展现出的成熟度相当的 impressive。 他可以控制节奏上面，他是相当的不错的一个球员，就是在打快打慢，他有一个明显的有 clutches 可以变化，这样还不错。但是呢，就是他的 case 随着国王的战绩开始水涨船高，其实居然是不是得到强化，而是到弱化。其实他现在我们去看 NBA 的这个rookie ladder， 他已经被挤出前五名了。他现在是大概在第七、第八的位置，特别是当 Detroit 那两个人挤进来以后，他就是那我们用 Detroit 的战绩跟这个跟国王的战绩来做一个对比好了。国王是上升，但是他们的双星真的现在非常的闪耀，所以尽管这个 Keegan Murray 在经历了季中的撞墙之后，他的数据还有在攀升的现象。他之前大概平均10分以下，他现在几乎快12分、哦、那这种情况之下，但是他的在 ladder 上面的位置反而 不升反降，那就相对是我觉得这边可以得到一个某一种 implication， 是你会觉得大概在球新秀的表现上面，就是他是不是跟一个已经很 established 的球队成功的融合在一起，这样子的表现跟他在一个其实还在百废待举的球队，然后可以展现出狂野的天分，我觉得比较起来后者这个 case 好像可以比较帮这个新秀的这个印象加分。所以当然 Keegan Murray 绝对不是这个球技甚至说这是他同体里面最天分最好的球员，他应该是相当于他比较稍微平庸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这一季他原始就是说如果国王的战绩好或坏对他影响是这样子的话，我其实觉得他现在位置对他说有一点不公平，我自己私心觉得他应该还是要待在前五里面，但是自然就是他最近应该不会是他了。好，这是我的选择。
我们刚刚 Paolo Banchero 跟就是什么未来啊什么 Scottie Barnes 聊这么开心，突然聊一个 Keegan Murray 今年完全不可能赢 Rookie of the Year， 我觉得 Ivy 我都已经完全不想讲了呀，我们就是你我今天国王的小 segment 就在这边给他塞进去OK， 那
但如果可是如果我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他的状况就是刚 Mike 有稍微提到，我觉得他的状况跟其他的新秀比起来是真的比较不好一点、uh-huh. 就是他的处境应该说因为球队在上升的状态，然后而且很明显国王今年就是来拼季后赛的嘛，所以本来培养他的时间可能就会稍微短少一点了，对啊，跟不管是 Paolo Jaden Ivey Jabari Parker
其实还是有人在看国王的球，你看对谢 Lewis 这样对、嗯、
因为当初选秀的时候我说国王做了正确的选择，我要 back up 我的那个 statement、
而且其实你看他数据真的不坏啊，新秀有12分大概快5个篮板，我觉得这其实已经蛮 OK 的。对啊，
我 fantasy 从第一轮就是选秀的时候我就选他了，可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会看好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本来大家原来觉得国王今年一定跟过往一样烂，然后另外一点是 Harrison Barnes 应该会被交易掉，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国王甚至开始就有一点回归就是半强权的感觉，对啊。但是我
呀，我记得前几天看到，就是因为我那个 IG 上没有 follow 国王，就不知道为什么，但因为他们的 IG 还蛮好玩，所以我就 follow 了。我就看到那个他们总教练赛后访问 Mike Brown， Mike Brown 就是Mike Brown 就讲到说 Keegan Murray 还有一直鼓励他，就说哎，你切入之后想办法去 finish the play， 不要就是切进去走只传出来，因为其实很明显 Keegan Murray 在这个队上他目前就是个等球射手，当然他是个很好的射手、可是就是至少在选秀前的很多的 scouting report 里面， Keegan Murray 其实是不只是一个接球 的底线射手，他其实就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所以其实我觉得 Murray 其实有越打越就是除了适应比赛节奏以外，就是他更知道他哪个 spot 他可以拿到球，就是我觉得他的前景也绝对是看好。
OK， 好，那我觉得 Rookie of the Year 的这个奖项我们先聊到这边，因为 Paolo 其实看起来是比较毋庸置疑的选项。那我觉得下两个奖我觉得可以绑在一起讲，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奖是今年相对比较没有太大的话题性的奖项。那第一个是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就是最佳防守球员，第二个是 Sixth Man of the Year， 年度第六人。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两个奖我先讲我们当时怎么选的啦。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那时候我是选 Joel Embiid， 然后 Lewis 是 Mikal Bridges， 然后 Kai 跟 Mike 是选这个 Robert Williams。 那我觉得 Mikal Bridges 在这四个人应该说这三个人里面看起来是目前最有，应该说在截至今天啦看起来最有赢面的。然后我觉得 Robert
可是好像也没有很高吧，
对，我说相对来讲，因为 MB 今年好像也是好像 MB 好像也有机会。那但我觉得我主要想讲的是因为 Time Lord 今年受伤的那个因素有一点多，再加上塞尔迪克就是在没有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打的也还不错，所以对他而言有一点就是 indirect 的让就是有点害到了他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的 case， 对吧、但是在就是我比较好奇有想问的是，你们在这些人选里面你们有想要换人吗？有没有哪一个人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应该要列入这样子的 conversation 里面？对，那凯你想要解就是
呀、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那个人就是 Brook Lopez 吧，就尤其是他其实现在是在那个最佳防真的啊，就是他我没有记错他是最佳防守的名单上前二吗？前二他是 top one 啊，所以我的 top one 应该我会选的是 Brook Lopez， 就是其实没有很多人在提啊，但是 NBA 官网他目前是排第一名。那我觉得这很大一部分也跟就是公路今年防守很大一部分提升，就是因为他们的常人像是 Lopez 就是能在他们的 pick and roll 的 coverage 里面，尽管是他们可能是 drop back 可能是手比较后面放出中距离，但是他还是能有效就是能去 contest 很多篮下出手，所以Lopez 第一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必提的人选啊。对，
那我这边提出一点反对意见，因为我觉得以我个人对公路本季防守最好一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守扎养那一场，然后扎养真的是被他们禁区里面就是两个都有 links 的球员，就是 Yanis 跟这个Lopez 一起把空间塞住，让他完全打不出他应有的身手。那我觉得公路今年的那个内线的防守的强势之处就是他们在塞空间，就是制造把 spacing 对方的 spacing 破坏这点上面可以可见一斑，就做得很好。可是说真的Lopez 在他刚开始 NBA 生涯的前期他真的不是以防守见长的球员，那这也是我觉得这几年的一个趋势，球风的趋势改变后产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像 Mason Plumlee 以前说真的不是什么天分很高的球员，他其实他们这种球员就是以台湾的球评来说他们就是什么白大个，然后用来把内线的空间塞住，甚至以前 Shaq dominating 的时代他们就是用来就让 Shaq 用黏过去用的，对，他的大概是这样子层级的球员。可是你看这 几年因为三分的趋势起来，我 Lopez 蛮准的、啊、对，然后再加上 他能够有这个内线赛的功能，所以一口气他们这样这个传统上他们价值不怎么高的中锋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地位，所以你要我认同说他这样子居然是联盟里面防守评价 ranking 第一名的球员，我真的很难接受。所以 我会觉得这个 honor 与其要给 Lopez 不如给让这个防守的空间运转更灵活的人，那我认为应该要给 Giannis， 但是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是第一名的。
那 Michael 这样刚听起来像是那种在以前那种 radio show call in 节目上去的那种 Brook Lopez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Yeah， 我 I mean 我就是我如果我要反对 Michael 的点的话，就是 Giannis 说 Brook Lopez 是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所以这边有一个直接的反对的点。但我觉得。Brook Lopez 跟 Giannis，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好的选择。我觉得 Giannis 唯一的比较不好的，应该就是他的 case 的 weakness， 就是他其实今年在防守端，我觉得他的专注力跟过往比没有那么高。那 Brook Lopez 相反，是他去年有一个 down year， 然后今年又 bounce back， 所以他今年看起来就他的 case 又比 Giannis 再强一点。但我觉得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选也必须提的是 Jaren Jackson Jr. 因为其实 JJJ 过去几年，他基本上每一年有打的时候，他都是一个防守就是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Ladder 的强力候选人。但要么是伤病原因，要么是犯规原因，他其实一直以来都很难去维持在场上，有足够的样本数，或者是有足够的这个就是成功案例。但我觉得今年比较不一样，是他不管是伤病或者是犯规这两件事情，他其实自从回来之后他就蛮稳定的一直稳定出场。所以我觉得 Jaren Jackson Jr. 虽然最近灰熊的战绩有一点不稳定，再加上灰熊就是最近这个 PR test 也有点糟糕，就是大家好像有点没有那么喜欢灰熊队，但我觉得 JJJ 这个名字必须提。那如果你再早大概一个多月问我的话，我的人选会是 OG 男王 Nobi，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有一点就是暴龙，因为暴龙也不能这样讲，我们现在录的时候暴龙好像四连胜，所以这样讲也不准。但是我觉得 JJJ OG 男王 Nobi 这两个人是我想要特别提出来的。对，那如果你是没有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在 Marcus Smart 去年拿最佳防守球员之后，我其实就不太 care 这个奖项。我觉得单纯就是一个媒体自己搬爽的一个奖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要预测媒体的那个投票的话，我猜是 JJJ， 就是因为年轻的球员嘛，然后再加上他今年火锅的数据很爆表，所以我觉得应该，如果真的要我现在如果要开一个赌盘要我赌，我会 Jaren Jackson Jr. 但我其实真的也没有到很 care。
Yeah， 其实我觉得 Jaren Jackson 就是我不知道当 hater， 但是我觉得他的禁区巩固防守绝对是灰熊很依赖的一个资产，但是很多 Jaren Jackson 所能弄来的防守数据像火锅，当然我不是要 accuse 说他们的记录台的填充，因为那个绝对是不可能的嘛，但是他很多的防守是来自于说像是 Dylan Brooks 或是像 Steven Adams， 其实很多方面就是能掩护到他，让他可以在 help side 在协防这边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去就是巩固禁区。就是我觉得很多一部分是当然是体系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像 Giannis 自己也说啊，就是没有 Brook Lopez 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么多那种 highlight play， 我没有办法很多防守端的地方我可以直接就是一结束立刻就跑快攻什么。所以啊，我觉得就是 JJJ 这部分我觉得有待观察。但是就以一个像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通常我们都要讲就是你带给球队的防守数据嘛，那 Jaren Jackson 他的 on off numbers 在防守方面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他的一个优势存在。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身处队上有很多众多防守就是好的防守者的时候，就是你会被更放大检视。对啊，
那我觉得我们移到下一个奖项，那就是 Sixth Man of the Year。 那其实 Sixth Man of the Year 因为我跟 Mike 都选 Jordan Poole， 我觉得就是这个算是比较当时比较保守的选项。那我觉得 Kai 跟 Lewis 选两个选项是比较有趣一点啦，因为一个是 Cam Johnson 是 Kai 选的， Cam Johnson 他妈的这一季就没有从第六人出发过。那另外一个是 Bones Highland， Bones Highland 至少他是替补出发，所以我觉得至少那个 case 才比较强一点。那我先请 Kai 来讲好了，因为 Cam Johnson 除了从来没有替补之后，他甚至还转队了。你对于他现在第六人奖项有什么看法，或是你有没有想要换什么人选之类的？
呀、yeah, ，其实 to be fair， 我那时候选的时候 ，Cameron Johnson 还没有被指定为先发球员， 那时候还在想说 Jay Crowder 有没有可能就是回心转意回来打球。对啊，就是 Cameron Johnson 当然啊，他表现绝对是先发等级的，所以他被压在板凳也是没有道理。对于年度第六人其实说实在我没有很关注，但是其实可以想象像是 Tyler Hero 这种就是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对啊，
What the fuck？ 你没有，你就是直接讲了我没有做功课，然后就直接承认了。OK， 好，那 Lewis， 那靠你帮他解套。
我刚应该也差不多吧，我刚直接放弃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好啊，我
第六人哦 ，I mean 我是需要先解释。
我觉得可以不用了，我觉得那个船已经开走了。
OK。对，哦，这不是我的锅吧？这个人不知道在干嘛。
不过 Bones Highland 跟 Jamal Murray 那段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有点算是让我觉得很多 NBA 球迷第一次认识到 Bones Highland。就是当然也不是说这是他的错啊，就是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就是 Highland 那时候在被交易前的几个礼拜前吧，他那时候他的兄弟党就是跟 Jamal Murray 在 Twitter 上面有很多的来回那种互相的喷垃圾话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某一方面就是 Bones Highland 绝对是那时候是不爽他在就是金块，尤其是他上半季的时候很有不错的表现，但是 Murray 又回来然后加入一些球员，他就没有上场时间。我是觉得就是 Highland 因为季初的时候很多人对他还蛮看重的，觉得他很有机会可以成为就是那种 rotation 季后赛 rotation 那种不错的球员，但是就我觉得他现在发展蛮有趣的，因为他去了就是 Doc Rivers， 就是很有名，就是他就是不顾菜鸟啊，就是只顾老鸟，就是我不知道他 development 最后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情况还蛮有趣
的。我觉得他的生涯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就是
他从年度第六人变成没有人
就当然 OK 当然不是说我们他明年就会去 CBA 打球，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以他第一年这么高的声望算蛮高的吧，对吧、啊、第一年算蛮高的声望，然后对啊然后第二年就原本一开始是前景看好，可是真的有一点算是自己把那个路给毁了嘛，应该也算是吧，但是反正就是再加上其实他表现也是比较挣扎，所以我觉得就对啊，而且在现在来到快艇一直很明显是要就是两年内一年内要夺冠这种球队，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他光自己 develop 这一块我觉得就已经就会拉掉很多，就很可惜吧。对，但如果说现在要选一个 six man， 我应该也是选 Tyler Hero 吧。
是哦，
就是也是一个没做功课的答案。没预先。
等下我不
要go go ahead。
可是我no 没有。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数据或什么，而且依球队的在球队上的地位来讲的话 ，Tyler Hero 就是 like 就第六人上来砍分的、啊。就是 like can't really
没有我不是想要就是呛 Tyler Hero， 但是我想要先回应 Bones Highland， 就是可能生涯结束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到快艇对他而言，虽然他的上场时间就是比起金块可能再更不稳定一些，但我觉得这对他而言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其实我觉得快艇他在本质上是需要一个能够从板凳上注入一定火力的球队，尤其是因为就是他们在后场的三分投射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稳定输出，就是他们非常依赖他们的双星，然后
但我觉得他在他之前还有 Terrence Mann 一个真的在季后赛证明过自己的人跟崩彩人，所以就是而且我相信 Doc Rivers 也比较熟悉 Terrence
Mann。 Right， 我的意思说我觉得他我应该是我的讲法应该比较像是我觉得他还有希望可以把自己 play back into rotation，就是他并不是就是没有就没有机会了。然后我另外想讲的是我今年因为 Lewis 选 Bones Highland 第六人，我 Fantasy 还 draft 他，然后结果他今年就是偶尔得个什么17分这样而已，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 Yeah， thanks Lewis， 那看你想要补充是吗？
那我的 strategy
我说还有忘记要补充什么。哦，没有，我想讲就 Terrence Mann 其实说实在我觉得跟他影响程度不大，尤其是 Terrence Mann 在他们打小号小球阵容的时候，就是他会拉到前锋去嘛。那我觉得像 Highland， 就我觉得像宽讲蛮对啊，就是快艇其实是确实需要一个板凳能上来就是提供三分火力，尤其是 Highland 是有长远射程的，所以他是那种可以在就是 top of the break 就是那种就拔起来那种，对吧、啊？但 anyway。
对啊，我现在对不起，我刚好 pull out 那个 Bones Highland 的数据，他在二月十五号的时候对到金州勇士16分钟就五犯，这是什么？
Yeah, yeah, 没有，他绝对是还需要很多就是技能要精进的地方。那我刚只想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录之前就一直聊 Malcolm Brogdon，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选他。 对啊，但是 Brogdon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就是几率上最高的啊，尤其是他现在在队伍赛季都是全联盟战绩第一，所以就是绝对得提 Brogdon。 对
呀、yeah, 我刚干你们两个刚刚哦，对不起，我没有研究这个奖，我就干，我们不是刚刚录之前才讲 Malcolm Brogdon 什么叫哦，我不知道，我想说
我才不要跟你讲一样的东西咧，没有
奇怪，这个剧本不是写好的吗？为什么这个剧本你们就把它丢掉了？但是就如果言归正传的话，我其实觉得如果像比方说 Tyler Hero 还有Malcolm Brogdon 的话，其实我觉得 Malcolm Brogdon 今年的 case 应该会比 Hero 再好一点，因为 Brogdon 今年的作用其实除了就是你刚刚讲的板凳救火之外，他还多了一个作用，就是在塞尔迪克过去可能进攻没办法串联起来的时候，他能做一个比较像是场上指挥官的动作，这个角色。那其实我觉得 Brogdon 今年在塞尔迪克他的作用实质上也帮助塞尔迪克目前拿下 NBA 最好的战绩，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通常年度最佳第六人我们都是把它看作一个很单一的奖项，但是我觉得今年 Brogdon 能够在场上展现出比较多 layer 的一些付出，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也不太一样啦，但是我觉得那感觉比较像是过去2011年 Lamar Odom 拿第六人的时候，他能够在湖人场上比较就是像无头苍蝇的时候能够做出 leadership 贡献，这样子的 类似的价值。当然一个是后卫一个是锋线，我知道他这两个人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如果到时候今年季后赛这个那个叫什么 Brogdon 能够做出像 Odom 类似的贡献的话，其实我觉得塞尔迪克今年的冠军 case 也会是非常好。那我觉得反正你们都讲你们没有研究了嘛，那我们直接到下一个奖项。那下一个奖项是 Most Improved Player， 那我跟 Mike 都选 Tyrese Halliburton， 我觉得这个算是目前看起来 还算是 有步入正轨的 pick。 那OK， 另外两个我们好好聊聊。那第一个是 Lewis 的 James Booknight， 那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你当时的逻辑是 Booknight 已经在最底了，他只能往上而已，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 safe bet。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Booknight 今年球季他的走向。我记得他今年有一场得十分，然后大家就是诶 Booknight 是不是今年真的有可能起来，然后结果他就被抓了，然后后来是就是跟去年一样。那 Lewis 你可不可以来聊聊 Booknight 的 MIP 的 case。
我告诉你
他又往下了，他没有往上。
对啊，他现在连在 NBA 都没有哎、欸。哦、oh, 我要说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那样啊，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这种新秀，就是不受到教练的那种喜爱，然后就像没有人要的芭比娃娃被丢在旁边。那 Booknight 就是这种最好的点，最好的范例。
我记得上次我问，
这不用说什么吧，这个人更不在 NBA， 知道我要怎么讨论
他？
他
严格说起来还在黄蜂队上啊，严格说起来他确实还在。
好啦，他应该已经两三个月没有上场过了吧。
而且我觉得，
应该是我都偶尔还是会稍微 check 一下，就是他今天有没有上场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知道 ESPN 就是 ESPN， 你去看那个 NBA 的那个，就是你去看 NBA 的 box score， 然后他会放就是球队所有人的名单嘛，然后有些他会写 DMP， 然后 James Booknight 的名字连在上面都没有，所以就是连登录都没有了，登录的意思。
其实我在怀疑 Booknight 是不是在态度上面有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没有道理，像黄蜂这支已经在就是联盟的就是地下室的球队会连让他上一分钟的机会都没有，他每次常常输爆。
可是我觉得可能都有，就是两个都有，就当然你给他上场时间，老实说他真的也打得没有到很好，可是本来新秀就是需要多少都需要你还是需要那个比赛的感觉嘛，所以我也同意你说怎么可能会连一分钟或五分钟都没有。可是你去看他们的阵容，就是你真的也很难摆个十分钟给他，你知道吗？就是 Terry Rozier， 然后这样算是有稍微回春一点的 Dennis Smith Jr. 我比较不懂的是为什么这两个人还在这
种，我其实就这个意思。为什么 Dennis Smith Jr. 会比 James Booknight 先拿到证明自己的机会？就 Dennis Smith Jr. 本来就是一个两只脚已经完全踏在联盟外面的一个球员，那 James Booknight 是一个两年前还是一个乐透前第十一顺位的球员， 就他也不是像 Josh Primo 就他有做什么 illegal shit， 但是他已经完完全全的在一个完全不可能进季后赛球队的这个 out of rotation 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其实完全不能理解啦。就是我觉得又不是说黄蜂真的还要在练其他人，
我也完全 obviously 完全不能理解。就是而且 Terrell 这些跟 Dennis Smith Jr. 我没记错的话，其中一个应该是合约最后一年吧，就他是黄蜂要把这两个人再签回来的意思吗？就是到底是就是我不太，当然我已经一直以来都很不看好就是黄蜂队的操作，可是就到底要干嘛？就是你囤这两个人的道理到底在，你是要冲击季后赛还是我就是我真的不懂。 OK， Terrell 是你说留得好了就算了，他是你队上最强的得分手。 Dennis Smith Jr. 他现在得到 minutes 也就大概15分钟，然后他也就给你贡献大概10分以内，那跟 Book Knight 上场有什么两样？可能 OK Book Knight 只能给你两三分，那你差那三，你差那五分，你也不会赢球啊！你都输了是几分啊？所以我觉得
啊，我觉得我可以 offer、
啊、
一点解释啊，
就是而且
平均有上场 4.3 分，投篮命中率3×28，三分球2×5，就我觉得，
可是那些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就是怎么讲，你要有一定的那个数据量，你才可以去把它平均掉，就是你可能。当然他初赛也有一定的场次，可是他还是不是一整年的场次，就是一整年的数据嘛，那个数据还是会就是偏，就是会偏往一个方向。 我不太知道要怎么。
那呀，我懂你意思啊，
可是这很明显不会是场一个职业球员的
场球员是要有需要有一定的足够时间操办来证明去精进他们球技啊。但是我觉得 I mean 我不知道，但有可能 Book Knight 就是表现，就是他就是表现不出他能在就是站稳球队 rotation 名单， so I don't know yeah。 那我当初的 pick 呢，我是选 Kate。 那我当初其实选 Kate 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抱着很大的期望，是他会有一个 second year 的 jump， 尤其是他去年在下半季的时候，那时候是维持一个很稳烫的手感。我记得明星赛后他平均好像是什么22-23分，然后7篮板6助攻那种概念。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今年才打大概一两个月，然后就脚就断，所以感觉还亏我 fantasy 第二轮选他，
他跳不到哪里去。
yeah， but anyway， 我 MIP 的话，我觉得今年一定要必提的人就是 Laurie Markkanen。 这个人是从一开季就开火力全开，而且直接完全变了一个人，对。就是你有看到那种 meme 吗？就是那种不同时期的 Markkanen， 就是 Markkanen 现在的这个身手，除了已经是就是明星等级的球员之外，就是以他为 core 为中心，搭配就是巫师现在建的，对，他跟 Kessler 有一个内线双塔，未来的内线双塔，就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 foundation 其实是非常不错。所以爵士尤其是他们有那么多乐透签，就是我觉得爵士其实很有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更快的 turn around 他们整个 franchise。 yeah， 那 yeah， Markkanen， 我为什么选 Markkanen 是因为他去年平均14分，对，在骑士队今年25分，所以这个 jump， 这个11分等级这种 jump 几乎是很少见的，尤其是他已经到了生涯第五年了吗？生涯第四、第五年了。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奇怪。尤其是你看 John Moran 那一年，他也是什么得分进步了8分、7分，然后他就得了。所以我觉得 Markkanen 进步11分就是没有什么理由不得啊。
Yeah， 我也同意啊。我如果现在要我猜要改的话obviously 我也会投 Laurie Markkanen。 就是虽然我觉得Haliburton 的 case 也是有，可是 obviously like Laurie Markkanen 今年也出现在明星赛嘛，我觉得那个就不管是 narrative 或是数据其实都 back up 他的整个most improved 的 case。
我不知道你刚我们发现凯刚做了什么事情，他很简短的把 Kate Cunningham 这个例子带过，然后讲一个哎 Laurie Markkanen， 然后就简单带过，没有，我们要聊 Kate Cunningham。 我们刚花那么多时间 Flame Lewis， 现在换你了。然后没有啦，因为我原本，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讲 Kate Cunningham， 就是我们在聊这个奖项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Rookie 其实要在第二年再拿到 Most Improved Player，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少见。尤其是 Kate Cunningham 其实第一年他就是什么 16-16-5-5 以上的数据，更多我现在一时间忘记。他在这个他，我觉得像你讲的，他今年绝对在数据上在实质上就在这个场 掌握场上的这个其他队友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有明显的进步，就是他有在打的时候。但我其实觉得 Kate Cunningham， 我很难想象他能够从当年第一年就是打出进 Rookie of the Year， 他是 Rookie of the Year 吗？不是，他打进 Rookie of the Year 的身手，然后能够在第二年就是再有数据上的爆棚，然后尤其是活塞，就是再加上原本有我的 Rookie of the Year Jaden Ivey 跟他 share 这个 backcourt。Yeah, 如果你们没有 realize 的话，这期 podcast 其实只是要回去回顾我们讲的一些比较 ridiculous 的一些 picks。But yeah, 我觉得 Lauri Mark, yeah, you go ahead.
没有，我是想 defend Kate Cunningham。没有啊，其实 Kate 我觉得他第一年的缺点到第二年其实都还看得见，可是我觉得他擅长的事情他做得更好。就是他第一年很大的缺点，第一个绝对就是他 inefficiency 嘛，他那时候投篮命中率我记得就是四成二还多少，就是一个很90年代2000年初期那种得分后卫那种数据。对啊，可是我觉得我去年看到 K 最大一点是他下半季的时候，他的我觉得第一个 pick and roll， 就是他 pick and roll 去年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变得更成熟，就打了一整年的 NBA 赛季。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 K 在于除了他自己在打 pick and roll 的传球啊传导那方面以外，就第二点就是他投篮下半季去年很火烫，就给我一点幻想，让我觉得说搞不好这一点可以持续呀。那 K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在 Twitter 上面很多 NBA 球迷那时候就是有在帮他抱不平啊，就是说 Cunningham 是全 NBA 就是最没有就是最不受裁判欢心的球员，就是呀，我记得去年有一些数据吧，好像什么就是有切入什么最多次的前几个球员里面，他是拿到 free throw 的那个比例是最少的呀。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明年 K 应该才有机会可以证明他自己呀。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他的
再冲击一次最佳进步奖，他每一年都可以冲击。
如果从000到也不是从000啊，但是呀，他绝对有进步空间。
Bookner 也是啊，如果他现在有上场时间，他就已经比昨天的他还要更进步。
可是 Bookner 今年跟去年比好像有点小退步。我觉得可以就算了， Bookner 好像有一点跌往下跌，他在跌就要跌来台湾了。那我觉得不错啊，来台湾拿最佳洋将啊。OK， 那其实我
规划他都可以，
规划我们再看看。但我觉得我觉得最后一个奖项应该是我们聊的所有奖项里面最 consequential 的，也是跟现在 NBA 比较就是战绩比较关系的，就是预测谁冠军这件事情。那原本我觉得 Kai 的冠军项现在最好了，因为他预测 Celtics 波士顿塞尔迪克。那我啊 Lewis 啊 Mike 我们的选项其实都有各自的缺点，我觉得也不要说他们就完全不可能，但是比方说我的球队跟 Mike 的球队一直都在就是西区中后段班徘徊，快艇啊快艇真的有点上来，然后还有勇士。那 Lewis 选的76人是绝对是强队，不要 like don't get me wrong， 他绝对是强队，但是也是一个跟前面两个球队目前在声望上面感觉是有点差的球队。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76人开始聊起啦，就是因为我觉得76人今天刚我们如果说刚跟塞尔迪克打完，那其实差一点赢塞尔迪克啊，是有机会赢的。球 MB 若再找个 0.3 秒丢那个 half court shot 的话，他们就赢了，对吧？那 Lewis 你觉得你对于这个 pick 有任何动摇吗？
我是希望老鹰冠军啊，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动摇？你问我有没有动摇，我其实一直都有动摇。但是那我觉得 OK 好了，认真讲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我可以 back up 这个，我觉得像目前为止对我来说啦，就是我觉得他要准备跟就是76人准备要跟公路黄金交叉，就是虽然现在公路现在还是13还是14连胜嘛、right. 应该是14还是对，可是 Yannis 受伤了，
对，
所以而且我觉得会比大家想象中就是应该会蛮严重的，他像是基本上没有什么 contact， 然后他就是 like, 他就说他不行打，所以就是感觉可能休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吧，对。然后我敢肯定就是没有 Yannis 的公路应该不可能继续连胜下去到他回来为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76人最好跟公路拉近胜差的时间。然后再加上其实对于Celtics 那场比赛，其实76人是有打出就是他们领先有领先到蛮多的幅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证明说他们可以跟比如说不管是公路塞尔提克这种至少在东区的强权，他们是可以就是很就是至少去硬碰硬，或者是可以跟他们真的是打出就是那个实力差距没有在那边，就不是他们胜差 表现出来的那样。当然这只是一场比赛，可是我相信不管你说以阵容的分析或者是以真的实战来讲，他们绝对都是有实力可以去跟塞尔提克或公路去一拼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在东区来说， 我自己会把这三支球队归在就是最 top tier 的球队，就是 最 top tier 的 那三个的位置吧。就是如果现在真的要猜，一定是这三队拿东区冠军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不会想要 backtrack 这个 prediction 嘛，就继续这样吧。反正我要换也只是换 Celtics 而已，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不如就我现在就预测76人赢冠军，然后到时候这样子多久？大概三四个月之后，如果他们真的拿冠军了，然后我就是全台湾最
屌。那你要不要改老鹰好了？
不行啦，这个太不切实际。我因为我不能随便乱讲一个。就是我不能讲说比如他魔术拿冠军，然后他就这种太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乱猜的。我要有理性的分析，所以我猜七六人。
我觉得七六人，我不知道凯怎么想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七六人绝对是强队。我觉得我自己的归类比较会像是前面的两个人还是会比七六人高一点点一点点而已，也不会太多，因为其实你看整个胜差也没有说差非常多。那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每一支 contender 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在。那我觉得七六人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就是很有可能出来拿，就是 James Harden 的季后赛，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 James Harden。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七六人今年能不能赢冠军这件事情，也非常看重说他们在季后赛遇到的假想敌会是谁。因为我觉得在那么 wide open 的情况下，其实你的 matchup 最后会变成是最重要的决定。那我如果要分析，就是比方说七六人他今年很大的一个弱点，除了 James Harden 以外在哪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篮球可能有一就是应该说现代篮球有一点不变的道理，就是你如果有一支主力中，就是你的主力是一支超级中锋那种 low post 传统中锋的话，你的三分容易就是被射爆。说白话一点是这样，比方说我拿今天塞尔蒂克这场比赛来看的话，他们其实今天36投16中，全场 44.4% 的三分球，其实我觉得这个成为了可能就是一定的分水岭。然后虽然 Joel Embiid 这两年就是他在于面对包夹这件事情他的拿捏更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中锋，我觉得这一点我的看法还是相对传统，就是一支夺冠球队我会希望我的主力球员会是像 Jason Tatum、像 Paul George、像 Kawhi Leonard 这种类型的锋线球员。当然我觉得是 nitpick 啦，因为 Joel Embiid 现在他妈打得跟 Shaq 一样，可是 Shaq 当时也有 Kobe 嘛，但对我而言 Harden 不是 Kobe，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又回到我一开始的点吧，就是 Harden 是什么样的 Harden 在季后赛最后才会是最关键的，因为 Joel Embiid 通常都会是 Joel Embiid。 那呀，看你想要分享你的冠军 pick 吗？
Yeah， 但我想先从你刚刚聊到就是接下去，就是七六人其实就我有看到他们在那个进到明星赛周末前，
哎、欸、等下对不起，等下邝你没有要解释一下你的冠军 pick 吗？
啊I mean
我突然想到你好像就只是回答我的讲法而已，
我
好像没有说没有检讨，
我刚才跟凯一样巧妙的就滑过去。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今年已经有聊过这个，在我印象中两次，就是我一直说要下快艇是要贼船，因为我今年就是搭这个船搭这么久，我已经发现它确实是一艘贼船，这个毋庸置疑。那其实快艇现在我们录今天，他们现在是指第西区第五名，然后他们其实一整季下来都一直在中后段，像我刚刚讲中后段徘徊。那我觉得他们的弱点还是跟过往完全一模一样，就是他们非常依靠两个球星，那两个球星在例行上也都不认真打，所以我其实很难去真的去评估说他们在季后赛会长什么样子。因为你要说他们真的在季后赛就不可能有作为吗？我觉得也不会啊，因为 Kawhi Leonard 我相信他确实还是有一点油在他油箱里面，就他到季后赛确实还是有可能会 turn up 成为就是过往我们看到的季后赛 Kawhi Leonard，尽管可能不会是每一场比赛，但是在关键时刻我还是愿意去就是孤注一掷的话还是愿意相信他。那我觉得最大的变数就是在 Westbrook 来到快艇队 这件事情上面。那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我没有非常看好 Kawhi Leonard 那个 Paul 这个感觉一直讲错 Russell Westbrook 跟这两个球，刚刚我前面讲错两个球星搭配，因为其实 Russell Westbrook 跟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John Wall 还有这个Reggie Jackson 当时被放掉很大的
原因是因为他们外线 投射在控位 这一点其实不是很好。那我刚刚在讲，我们刚才讲 Bones Island 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快艇在后场 这边其实蛮需要一定的 外线火力的。那讲回到 Westbrook 的话，那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就是三分能力一直非常欠缺的，你甚至可以 argue 他的三分能力比 John Wall 还要烂。但当然我也了解他能带来的好处嘛，他能带来一定的火力，带来一定的能量，然后就是他像他打第一场比赛嘛，打14个助攻，就是他的传导视野在open court 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但我觉得快艇最大的问题，尽管在加了 Westbrook 之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有点掉了他们的 identity。 就是当时 Kawhi Leonard 跟 Paul George 刚加到快艇，你会说他们的 identity 就是防守，防守是他们就是最见长的能力。那前面一年两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每一年防守的数值其实也都非常的高，非常的好。但我觉得在这几年下来， Kawhi Leonard 跟 Paul George 两个人其实在防守端的专注力已经没有过往那么好了。当然像我讲的，我不知道他们季后赛会不会就突然 turn it up。 但是要我去，就是应该这样讲，我如果你拿枪指着我，我不会， 我可能还是会说 OK， 我愿意相信这两个人，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房子赌在这两个人上面。就是少了 identity 这件事情，其实对我而言这一，
但你愿意被枪射，可是
就我可能会说我没有，他说愿不愿意赌，就是如果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说你愿不愿意赌 Kawhi Leonard Paul 就可以拿冠军，我会说我不愿意赌。但是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 Kawhi Leonard Paul George 有机会，但是你现在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 pick 看起来是越来越陡了啦，对吧、啊？如果你刚你硬把我 put me on the spot， 我是觉得他们两个很难赢冠军，快艇很难赢冠军啦。对，那凯，你可以，我把麦克风还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分析。
对，我们刚刚讲到七六人嘛，呀、yeah ，就七六人对那个骑士在明星赛前的那场比赛，就是就像宽刚讲的 ，Joel Embiid 对上 Jared Allen 跟 Evan Mobley， 尽管是两个联盟中顶级的内线防守巩固者，可是他就像是对虐高中生一样，就一挤进去，然后就里面要分，不然就要犯规。所以当 Embiid 健康的时候，就我同意 Lewis 讲，就是七六人就是何尝不能拿冠军？对，当他健康的时候，然后 Harden 也维持他就是目前还蛮火烫的身手，呀，这支球队绝对有机会啊。但是他们我觉得就是让人担忧的点太多了。第一个健康，对 ，Joel Embiid 每场比赛感觉都好像在就是脚，就好像感觉他们都在受伤的感觉，嗯，然后 James Harden 自己的健康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的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板凳吧，尽管他们在交易截止日前有换来了 Jalen McDaniels， 就是灰狼那 McDaniels 弟弟，但是还是哥哥，对，但是就是他的帮助其实没有真的很大层面的帮到，我觉得七六人原本需要的，因为他其实就是换走 Matisse Thybulle 原本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底线的那个底线射手兼就是防守第一线的大锁呀、yeah， 那他们的内线的替补中锋其实真的没有补到，对，他们内线替补中锋还是Montrezl Harrell。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隐忧真的很大，尤其是我们都看到 MB 过去在季后赛也有在就是系列赛中倒下过，所以就七六人这个 pick 就是真的是蛮 risky 的，但是真的看他们下半季的表现如何。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原本是选塞尔提克嘛，那塞尔提克目前还是东区第一，对，所以全联盟战绩第一，目前看起来这个 pick 应该是蛮安稳。但是我其实有越来越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公路的崛起，尤其是公路从就是明星赛周前的这几个礼拜下来就是非常火烫，他们进到明星赛的时候是12连胜的进去，对，那其实而且他们其实还缺了好像 Bobby Portis 吧，就是他好像一直都没打，所以公路其实战力就是说实在完全是不输塞尔提克的，尤其是我们开季的时候我们都说啊，塞尔提克这种走向应该是一面倒，可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跟公路现在在东区是并驾齐驱的，就是战绩公路只落后一点点而已，然后整个声望他们目前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所以这个 pick 现在有一点摇动。因为就是对，那我之前赛季前就讲过，我觉得东区今年的冠军会从东区出现，所以就不管是赛季或公路，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就我没有要换的意思啊，但是就我就觉得公路这个是绝对必提的。
你讲要换，忘记讲我想换。我刚原来听你讲什么哦，塞尔迪克有点抖，然后我以为你要换，我原本都已经确定好说干快艇我都不换，你要换塞尔迪克。但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你再拿枪指着我的头的话，对，我会把它换成太阳。我会换成太阳。我觉得一来是
对，你会换成
太阳，对啊，太阳一来是我可以就是 jinx 太阳。
就是 OK， 我每一年选的 pick 好像都没有赢冠军，然后
哎都第一轮就第一轮，
反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快艇之前被3-1逆转了，然后但是我要选太阳，还有
没有？因为我记得你我记得你有一年是一轮换一次，
没有，那是凯啦，那是凯。But anyways 我。可是我要选太阳，我觉得也是干你这也没有夸张吧。KD 去太阳，我觉得我要选太阳这没有夸张吧。虽然 KD 到现在一场还没有打，然后凯刚刚说有人说 KD 的伤好像比想象中更严重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我因为我们那集在讲太阳就是拿到 KD 的那个分析的时候，我其实就讲到说这支球队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啊、就是冠军。那他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他交易 KD 来简直就是浪费嘛，因为 KD 也不年轻啦、啊。你又不是在重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呀，我想换你太阳。
但你觉得在开讲之前，那你觉得就是东区这些球队守不住太阳吗？我觉得可以耶，
只问，
就像在讲冠军嘛，不是冠军
哦，只哦，也是问我，
都没有，我只是开放性问题，哦、自由做。
其实我觉得就以单纯 matchup 去看的话，你先不要想什么 scheme 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东区刚讲的两强权是有机会可以 matchup。对，塞尔提克不用讲，他们顶尖的防、
yeah.
的 perimeter defender 非常多啊，对，不管是从 Smart Brown， 然后的 Brogdon White， 其实他们有一堆人可以贴上，基本上可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大一部分可以 neutralize 太阳的双位。对，那当然 KD 没有什么的人可以 match up， 可是 Tatum 去年证明过他可以守住 KD， 至少让他 efficiency 降低，对，他还是可以拿30分，但是至少命中率是4×4、4×2、啊、所以塞尔提克我觉得绝对有机会可以 match up。那公路的话，我觉得对，同样的 Holiday、Pat Connaughton， 然后他们又加了一个，就是原本是太阳的 Jay Crowder。Crowder 就是那种他很会守一到三号，你要他去守大致的四号，他守不住，可是他很会守小球员，就是他身材跟他的敏捷度。所以呀，我觉得公路对，那这样 Middleton 就是伤愈，就是他其实还没有说很大范围的在防守，但是他要守他也是可以守。所以呀，我觉得老问题，太阳还是存在啊，就是。他们还是太有点太小只，对，他们的主力还是太小只。那我觉得这个到季后赛会变成一个隐忧啊，就是尤其是 Chris Paul 到底能不能搬出至少 50% 的那种他的实力，就是很难讲。那伤势我觉得也是啊，对 ，KD 其实 KD book 伤势也都蛮多，所以我其实个人是觉得他们今年应该不会拿，因为我觉得今年太快了。但我觉得明年应该会是 prime， 就是真的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我觉得明年 window 应该会比较大一点。
你们还有多少个明年？
哇，你为什么觉得明年 Chris Paul 就39岁了？我觉得明年，而且明年 Chris Paul 如果我没记错，他合约又往上 bump 了，不是吗？就变5000万还6000万，5000多万，他是 partially guaranteed， 可是我觉得他会拿到，我觉得他就是我看不到说为什么有原因是他们明年的 window 会比今年更大 ，right？ 你就是如果 OK， 如果是 chemistry issue 的话 ，sure， 可是我觉得呀， yeah, I mean, 我单纯有一部分就是想 jinx Kyrie 而已。
我反而觉得对啦，我也同意今年是最高，就是以太阳的冠军夺冠的今年一定最高的。我觉得 chemistry issue 可能，我觉得放在比如说 KD 这种球员上只会越来越，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例子，他待在一支球队太久，他就不会，他的 chemistry 不会升高，像会往下降，他连夺冠的球队他都可以。
Yeah, 你有没有你他今年有讲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他说我可以预想到我在太阳可以退休，但你也看过之前发生什么事，说、so, hey, you never know， 他就已经
他连一场比赛，
我觉得他有这种自嘲的本领，至少是一大蜕变，对，跟之前比起来，哎、yeah, ，我觉得
你确定他在开玩笑？
是认真的啦，我觉得我们听起来很好笑。
对啊，我觉得他是认真的。你现在还笑得出来，等到有那个 rumor 你就笑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太阳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在于说他们在西区，就是西区能跟他们抗衡的人基本上我觉得看起来是没有太多人，所以就是他们至少从西区出现的那个路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
除非小牛
又爆冷门，就凯瑞把就是凯瑞跟卢卡把 KD 打下来， OK， 那是另当别论嘛，那就是我们就是在讲太阳真的有心魔这件事情了。但是因为公路塞尔迪克我觉得如果论阵容完整度确实比太阳再更好一点，但是他们要经历的那段路其实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一些，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嘛，今年 wide open 其实我觉得最后来自于都是 matchup， 搞不好最后我们拿到灰熊打76人，然后灰熊七战获胜之类，或是76人七战获胜， you never know， 对吧？那我们就再看看。那这集其实录制蛮长的啊，其实
我们录了好多次，因为一直断掉。对，但是我们终于熬过来的，所以希望这集大家都可以听完。但对，但 这集我觉得就是希望是一个季中的大会诊，然后虽然娱乐性质也偏高一点，但对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这集这集有什么看法的话，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就继续看看下半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变数。因为接下来买家卖，
所以老鹰跑到东区第四啊。
其实老鹰到东区第四非常有可能，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突然聊老鹰的话，
叫阿东聊太阳，要不要现在再聊
公牛？我觉得公牛在剩大概15场比赛，他们就会说OK， 我们今年要谈，然后最后谈到 fifth pick， 然后那个 pick 最后还是给魔术，然后就没了，然后 Lonzo 突然就是夏天退休这样。对，我已经都预想到了，对，但。我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了，但我 yeah, I mean even worse 是他们进季后赛第七名，然后第一轮4-0横扫出局，然后那个 pick 一样拿不到，然后 Lonzo 一样退休。但 anyways 是吧？yeah, 我们就再看看。anyways 这集我觉得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